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正卷六十二》，请大家翻开讲义1772页，1772页。现在要进行的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41品。信谤品，所谓信谤就是信解般若波罗蜜，还有毁谤般若波罗蜜，信解跟毁谤就是这一品所要讨论的内容。好，那我们首先明信解般若与毁止般若，毁止就是毁谤的意思。首先舍利弗问，舍利弗请教佛：世尊，有菩萨大士信解般若波罗蜜，他想，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么深啊，那是不是应该具备哪些因缘才能够信解深般若波罗蜜呢？这里请教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这菩萨他是从什么地方命中而生到这个世间来？上到这个般若法会，佛在说般若的这个地方来，是从什么地方命中而来。再来，发无上菩提心，它是已经经过多少时候了？第三，他曾经供养多少佛了？第四，他行六度来，时间经过多长了？到底他是具备什么样的背景啊？具足什么样的因缘，能够随顺来信解深般若波罗蜜？好，底下佛回答啊。佛告舍利弗，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说这些菩萨呢，他是从什么地方命中而生到这个地方呢？他是供养十方诸佛，来生此间供养十方诸佛，那代表说他是十方诸佛世界到处供养诸佛，从十方诸佛世界中命中而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又听闻世尊说般若波罗蜜。接着回答第二个问题，发无上菩提心来经过多久时间了？说这位菩萨他发无上菩提心来，事实上已经经过了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劫，这个时间经过非常的长了。再来先回答第四个问题，这行六度来经过多久了？这边说事实上他是从出发心以来就经常在行六度。最后回答第三个问题，这个菩萨到底曾经供养多少佛？他说是供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而来生到这个地方。好，底下说菩萨摩萨若见若闻般若波罗蜜，作是念：我见佛，从佛闻法。这个意思就是说菩萨生的地方他生在这个地方，一看到般若波罗蜜的经典，他就好像看到佛在面前一样这般若波罗蜜是法嘛，他看到这个法宝，就认为说我好像看到佛现在前一样。那如果听闻般若波罗蜜的法义那他也作是念：我是从佛那边来听到这些法代表很恭敬不会说我听了这个法这个只是文字这样写啦，不知道谁写的。但是这个菩萨呢，他很恭敬他是作是念：我是亲从佛闻那这样的菩萨大士，他能够以无相无二无所得为方便，就能够正信解深般若波罗蜜。无相 它是不着相，无二啊，它就不会分别，无所得，它不会取着有无啊，有一个实在的相啊。以什么什么故啊？罗什翻成以什么什么故，就是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啊，那就是以什么为方便啊？也就是说，菩萨他真正的信解般若波罗蜜呢，他是无相的，他是无分别的，无所得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信解深般若。如果说信解般若他还有着相的话，那就不是真信解咯啊，他还有分别高低啊，还有有所得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信解深般若。好啊，那须菩提再进一步请问啊，说般若波罗蜜真的可听闻可见吗？那须菩提为什么请教这个问题呢？前面不是才刚说过啊，见般若如见佛，闻般若如从佛闻吗？啊，为什么紧接着又说又在问这般若难道真的可闻可见吗？啊，这里面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哈，般若有三种般若，一个是文字般若，还有观照般若，另外一个实相般若嘛。那这边主要是从实相般若这个角度来请问啊。真正实相般若，它是心行处灭，阎王力觉啊，啊不可思不可议啊。连思议都不行了，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般若可闻可见的吗？好啊，佛知道须菩提的问题所在，就告诉须菩提啊，般若波罗蜜无有闻者，无有见者，就是没有一个实在听闻般若的人，也没有一个实在见般若的人。般若波罗蜜它其实是不可闻不可见啊，诸法顿故，诸法顿故，这个在论还会再解说啊。不止般若波罗蜜无闻无见啊，其他的前五度也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才称为波罗蜜嘛啊，所以前五度也是无闻无见啊，没有一个实在可闻或可见。理由也是诸法顿故，十八空也是无闻无见啊，三七道品乃至佛功德、佛实力乃至十八功法，还有佛及佛道，佛道就是佛菩提、佛无上菩提，都是无闻无见诸法顿故。那这整个意思就是说啊，没有一个实在听闻的人，没有实在能见的人，也没有可听闻的法，或者是一个实在可见的法，就是众生空跟法空了啊，是表达这个意思。好，底下须菩提又请问一个问题啊，菩萨几时行佛道，能习行这样的深般若波罗蜜？因为前面提到说哦，也供养无量佛，还有发心以来这好几劫啊、哦。那须菩提为大家请问啊，那是不是所有的菩萨都是要经那么长久的修学才能够信解深般若吗？有没有初发意立根啊、哦，又有善知识的善加引导，他就能够相信般若的呢？那是不是久学一定能够信解般若呢？所以佛针对须菩提的提问底下就分别答啊，我们先看科判啊，刮胡一，虽然有菩萨是初发意，但是他习行六波罗蜜，善具方便，他就能够信受般若波罗蜜。虽然是初发意啊，但是他有方便善巧，能够信受般若。好， 那另外刮胡二，虽然有的人学了很久很久了，虽是久学，但是他是以有所得故，有所得就没有观空啦、没有体悟众生空法空，这样的话虽然是久学，但是不能够信受般若，有的呢反而还毁谤般若。好，那我们先看初发义的这一段。佛告须菩提，针对这个问题应该分别说，有菩萨摩萨他初发心就能够一心信受常行深般若波罗蜜，还有前面五度，以方便利故于诸法无所破坏。无所破坏这个论会解说，就是一切法入般若中，它没有破坏，没有取，不取不舍，不见诸法无利益者，就他有善巧，看到诸法他能够知道哪些是正道，要行正道来舍非道。那如果是有关于解脱的，他也信受，大圣的他更加的信受，从此得到利益。一中不远离行六度，也不远离诸佛。从一佛世界到一佛世界，如果他想要以善根力来供养诸佛的话，他随心意，就知具具足，马上能够得到这些供养具来随力供养诸佛。终不生某人腹中，那终不离诸神通，终不生诸烦恼及恶圣心。所以他虽然是初发义，但是他的善巧方便也蛮具足的，不起烦恼，不起恶圣心，想要自己入涅槃，当然他是发菩提心啦，那从一佛世界至一佛世界都是沿途熟生，成就众生进佛世界，这样的菩萨摩萨能习行深般若波罗蜜。好，另外一类虽是久学，他多见诸佛，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也从佛那边来学习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这边没有用波罗蜜就是说他没有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他能学布施等法，皆以有所得故。那因为他心里有所求，或者有所得，认为法应该是实有啦，不应该空啊，但是呢一听深般若波罗蜜，有时候又讲众生空，有时候又讲法空，他对空无法理解，便从众中起去，不恭敬深般若波罗蜜及诸佛。般若波罗蜜是法，诸佛是说法者，他因为不恭敬法，那连带的对说法者他也不起恭敬心，听不下去了，他就站起来就离开了。何以故？善男子善女人等，他过去是听闻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也听不下去又离开了，今世没有什么进步了，听闻深般若波罗蜜也离开了，身心不合。身心不合若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他是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身与及心皆不合合，不止身心，身口心不合合，他因此而造作增长这愚痴的业， 啊，愚痴一年业啊，种下这愚痴一年的罪啊。听闻人家说声般若，加以毁谤，又以毁谤般若波罗蜜故啊，那就破坏过去、未来、现在啊，就是三世诸佛的一切智，还有一切种智。因为般若波罗蜜是佛母啊，啊，那他不信受般若波罗蜜啊，就连说法者他也不起恭敬心啊，而毁谤三世诸佛的一切智、一切种智。好，以上是说他毁谤般若的行为，底下说，如果毁谤般若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好，先来谈他破法所受之苦啊，这个苦他先受地狱苦，之后呢受畜生苦啊，这罪报慢慢减轻啊，虽得人生，也生下贱家，生在无三宝之处啊，这样受苦。好，我们先看先受地狱苦这样的破法人，由于他毁谤三世诸佛的一切智啊，起破法业。那这因缘合集啊，那就会堕入大地狱很长的时间啊，无量百千万亿岁。那这里的大地狱在论来说啊，就是阿鼻地狱了。阿鼻就是无间啊，受苦无间。啊，这些破法人，他不是说在同一个地方阿鼻地狱啊，这样就好了啊。从一个大地狱又到另外一个大地狱，那如果那个世界有火劫起来的时候，那个世界灭了，他还会因为业报的因缘，然后他罪报的因缘还没有受尽，他还会感生到他方世界的大地狱中生啊。那么在他方世界又是从一大地狱到另一大地狱啊。那他方世界如果火劫又起，但是他业报还没受尽，他还会再转生到其他他方的大地狱啊。这样子从一大地狱到另外一个大地狱，这样的辨识方。如果那边火劫起，从那个地方命中，由于破法业的因缘未尽，还会来啊这个世间的大地狱中生啊。那么在此间，从一大地狱到地的另外一大地狱受无量苦啊。那这个地方火劫起，如果业因缘未尽，还会到十方他世界中生啊。代表受地狱的苦啊很长很长啊。接着又到畜生中啊，那畜生中也是这个世界啊，到另外一个世界等等的，所以三六道哈，它等于是跑了地狱还有畜生。那但是这里经没有提到恶鬼啊，三六道没有提到恶鬼道啊。那论会解说，论他问的问题也是非常仔细哈，一般说如果造恶啊会三恶道，那为什么只有跑地狱道、畜生道，没有跑恶鬼道呢？那论啊会提出来。那在畜生道受苦，那业报慢慢转轻，重罪见薄，可能得人身。但是得人身并不是生在富贵家啊，他是生在盲人家。那在宋元明本的教刊是说生盲人，生盲就是生下来就眼睛看不见了啊，这个叫生盲。还有生在旃陀罗家，旃陀罗这是比较卑下的种姓啊，他从事屠宰种种比较卑贱的工作啊。或者生在除厕人的家啊，以去清除人家的厕所为生的啊，或者当死人 种种这些下贱家啊。那声声不全啊，有的是无眼或者独眼或者眼瞎，有的无舌无耳无手。我们看一下脚注112，大智论述啊，这里解释为什么无眼，因为他不信般若波罗蜜，自己不想要见般若经啊，又破坏别人的正法眼啊，破坏别人的正见眼啊，感得的无眼的果报啊。那为什么无舌呢？因为他加以毁谤啊，造口业。为什么无耳？因为他不喜听闻般若波罗蜜啊，耳不耐闻。为什么无手？看到般若经典呢、啊，也得又把它撕毁了、抛弃了等等啊。所生处啊，无佛、无法、无佛弟子啊，就生在没有三宝的地方。何以故？众破法业啊，种下这破法的业因缘啊，积极厚重具足故而感受这些果报。那舍利弗一听哦，觉得我、哦、这个破法的罪业很重啊啊！那之前在声闻法里面，觉得最重的业呢，那是忤逆罪啊啊，杀父杀母啊，出佛身血，杀阿罗汉，破和而生。他想这个忤逆罪是最重的啦，最重的罪啦。那所以他提出一个问题，那这忤逆罪跟破般若的这个破法罪是不是很相似呢？好，佛回答，不应言相似。佛的意思就是说，忤逆罪虽然很重了，但是破法的罪更加的重。那怎么个重法？下面会说啊，论那边谈得更清楚。为什么破法罪会更重呢？所以这和如果有人听说甚深般若波罗蜜时，又毁谤不相信，那造口业说不应该学这般若波罗蜜，这般若波罗蜜非法，不是正法，非善，它不好的，它不是佛所说的，诸佛怎么会说这般若波罗蜜说空呢？那这样的人，由于他自己不信解般若啊，自己毁谤般若波罗蜜，也教别人毁谤般若波罗蜜，自坏其身，亦坏他人身。自己喝毒啊，伤害自己的身啊，也让别人喝了毒，又害别人的身啊。这个当然就以佛法来说啊，不只是这个色身啊，你造这个恶业，到时候不能得人身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法身啊，法身自己的法身慧命啊，也就因此减损了啊。自失其身，也令别人失其身啊。自己不知不信解般若啊，更加的加以毁谤深般若，一教他人令不信不知。这样的人，我不听闻其名字，何况眼见。如果从罗什大师的翻译从这段文来看，我们直接的感觉就是佛不想要听这个破法人的名字了，更不想看到他啊。不过如果我们对照脚注116玄奘大师的翻译啊，舍利子，我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不欲令谤正法者闻其名字，况未彼说啊。这句就是说不想要让谤正法的人听闻般若的名字， 因为他不相信了，那更不想为他说。好，下一句，谤正法者，我上不听许住菩萨圣的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听闻谤法者的名字，何况啊，令这些善男子善女人来眼见谤法者，那更不许共住了啊。所以从玄奘大师的翻译来说啊，主要是 不听许善男子善女人啊，特别是还没得到不退转啊，还没有起正见的人啊，担心他们的正见没有建立啊，那听这谤法人的法会受他影响，这个论还会再提到啊。当知这谤法人名为污法人啊，对法染污了啊，他是堕衰浊黑性。我们佛教一般来讲，白性是属于善啊，那黑性就是属于恶的。如是人若有听其言啊，若有人啊听闻这谤法人的言语，信用他的话，也同样会受跟他一样的苦啊。若人破般若波罗蜜，当知名为破法人。好，舍利弗又请问佛，世尊说破法人所受重罪，所受重罪就是前面提到在地狱受很长时间的苦啊，在畜生啊，获得人身，生在无三宝之处等等，所受这些重罪啊。那为什么不说啊？这类人他感得的身体大小如何呢？啊，佛告舍利弗，不需要，说这个人感得的身到底多大多小啊。会故，破法人如果他听闻佛说他感得的身多大多小，那他会忧悔啊，便当吐热血，给他迷闷啊，就死了。即使没有死呢，也将近死了。破法人听闻这样的身有如是重罪，他就大愁忧，如箭啊射到心里面，渐渐干枯。作是念：破法罪故，得这样的大丑身，受这样的无量苦啊。无量苦是指他受苦的时节长短啊。那大丑身是指他感得的这个色身。我感得的身啊，到底多大多小？以是故，佛就不说啊，不为舍利弗来说这个人所感得的身体是大是小。舍利弗白佛言啊，还是希望佛能够说出来，为未来世的人令他们得到警惕啊，应知。破法业积极故，会得到这样的大丑身，受这样的大苦。佛告舍利弗，后世人若听闻破法业积极或重具足，受大地狱中久久无量苦，那他们如果信受的话，只要了解，照做这个破法业，在大地狱受无量苦那么长的时间，这样就其实就是做一个警惕的，不一定还要再说他感得的身大小了啊。舍利弗白佛言，如果白净善男子善女人听闻这些法，足作依止啊，就是得到警惕了，宁可失去身体性命啊，也不要做一个破法人，不要破法，自己应当警惕。我如果破法，那会受怎么样无量无边的苦啊？好，接着我们看论的解释。 舍利弗听闻般若波罗蜜甚深微妙，那听都很困难啊，要听得懂不容易啦，何况实行啊。所以他起了个疑问啊，说能够信解般若人哦，那一定是稀有难得啊。所以他请问世尊啊，信解般若者啊，他是从什么地方命中而来这个世间？舍利弗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啊，他应该是从好世界命中而来这个地方啊。就过去生有好的因缘呢，如果过去生是从善恶道来，那要信解这个深般若，恐怕不容易吧？啊，所以我可能这样的想。再来，能够信解深般若，他应该不只是心发意吧？啊，不应该只是供养少数诸佛啊，也不应该只是稍微少少的行六度。就能够信解深般若吧，他认为一定是大德人，虽然未入圣位而能够知圣法。所以他请问佛，请教世尊说，能够信解深般若，他发意发心以来多久了，供养多少佛了，行六度有经过多久时间了。那这里所说能随顺信解深般若的意思，什么叫真信解深般若呢？底下有提到，菩萨于诸法不取相，不着空。他不取相，不取相就是在解释前面经文的无相。我们的1772页啊，最下一行。能够随顺解深般若意，它是需要具备无相、无二、无所得吗？无相它也不取相，即使空相它也不取着啊。行空行啊，又不执着空，它也能够合合五波罗蜜而行般若波罗蜜，就不偏取。般若空呢？对五度这些福德，他也能够兼顾。那用大慈悲心为一切众生来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行般若不只是不取相啊，他还为众生。好，底下佛回答啊，针对这四个问题回答，第一个。就是十方诸佛清净世界中命中而来生此间，那他或许在其他佛世界就好了，为什么在那边命中要来这个地方呢？底下有提到，论主有说到，他是为度有缘的众生，他跟这个世界的众生有缘，所以他来这个地方，而且呢，他与释迦牟尼佛有因缘啊，当然能够信解深般若，不一定是从他方佛世界中来啊。这里有提到，虽然也有这个世界命中啊，又生在这个世间的，但是经这里所说是以从他方佛那个地方来为贵啊，所以只有说。十方诸佛清净世界中命中而来生此间，那论的意思就是不全部是了哈，应该也有一部分是这个世间命中啊，一样生在这个世间的菩萨。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发心以来无量阿僧祇劫啊，他福德力及后故能够信解随顺般若深意。再来回答第三个问题，有人虽无量阿僧祇劫发心，虽然是很久啊，有人只是发心啊，他只有愿菩提啊，没有行菩提啊，所以这里再补充说明，不只是发愿很久，应该还要再行啊。是故说，从发心以来，常行六波罗蜜。 所以要愿还要行。好，那最后回答到底供养多少佛了呢？常行六波罗蜜福德故，能得见无量无边诸佛，能得供养无量无边诸佛。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来看，如果我们不行六度的福德的话，是不是有缘可以见到这诸佛呢？可能那个福德还不够见诸佛了。那如果不行六度的福德的话，那你有缘来供养诸佛吗？可能也供养不到了。好，菩萨成就上士因缘故得无量无边福德智慧，这福德因缘故，诸烦恼就微薄，心就调柔。菩萨信根慧根，这诸根力转增得力故，深入般若波罗蜜，那就能够厌离世间。当他看到般若经卷的时候，即时生心，我好像看到佛一样。大家在看到般若经啊，或者看到大智论，有没有想到说，我现在看到龙树菩萨，我看到佛呢？若披卷寻意，就是说我们阅读这般若经卷啊，想要了解它的义理啊，即时心生，就好像从佛那边听闻一样啊，听闻般若，而不是只是说，我听后光法师说。只要能够进一步，我是听佛看般若经的时候，我就像佛亲自为我说一样啊。那这样子信力成就、慧力成就故，还有信有智慧啊，能够随顺信解生般若。那信解般若意底下就提到三个啦啊，第一个是一切无相。你信解真正般若的话，不能取相啊！真正取相了就不是真正的实相般若了啊。再来，出十二入二法，十二入就是十二处了，就是六根对六尘。那我们一般六根六尘，一般人就有内外，就有内外的分别嘛，对不对？这里讲出二法。意思就在解释不二了，这个就是在解释最前面1772页讲义最下面啊，以无相无二无所得故的那个无二，就是超越十二处啊内外二法的对立，就是达到不二了啊。在最后解释无所得。不二法中心无所着故，名无所得。那能够无相无二无所得，能够具足这个，那才叫随顺信解般若波罗蜜，那才是真正的信解般若波罗蜜。好，底下须菩提闻说见经卷如见佛，读经文如从佛闻，那好像有所执着一样，所以进一步再问，真正的般若可见可闻吗？须菩提的意思是说，实相般若是毕竟空了，天眼尚不能见，天耳尚不能闻，何况肉眼怎么能见，肉耳怎么能闻呢？出世间的慧眼亦不得见，何况是世间的眼。佛顺须菩提的意而回答，确实实相般若是不可得见不可得闻。为什么呢？此中说因缘，诸法入般若波罗蜜中都一向，那这一相不是有一个实在固定什么相，这一相其实就是无相。那入般若中不会再有分别，能见的人或者能闻的人 啊，也不会分别啊可见的法、可闻的法。三界凡夫人，他是有分别啊，这是眼能够见色，耳能够闻声，啊，六根是力，六尘是顿，这是凡夫的分别啊。啊，色等诸法是顿，啊，智慧是力。但是诸法入般若波罗蜜中，就好像百川归海，皆同一咸味一样。就说不管你是从哪一条河，啊，这河流很多啦，百川，但是它归到海的时候，它同一咸味一样。那这个用来譬喻什么呢？这百川就像诸法，啊，诸法各种不同的法。那海来譬喻般若波罗蜜，啊，百川归海同一咸味，所以诸法入般若波罗蜜中，它就一相无相，都是毕竟空了，啊。是故说般若波罗蜜不可见不可闻，诸法顿故。为什么说诸法顿呢？哦，我们就对照上一句，百川就像诸法，对不对？那百川一入海的时候，它就失去它的本来的味道啦、颜色啦，或者它的名了啦。好，哦，那诸法也是一样啊。诸法它不能够再保有它这坚固的自信啊，哎，它入般若中，它就一样是无分别啊。从这个意义来讲，诸法顿故，就像百川归海一样，失去百川的名字啦，啊，各自的自信了啊。那从布施波罗蜜乃至佛道，或者是出国而国乃至佛，不管是法也好，人也好，都是如此啊。复次，众生如果离了法，不能闻，不能见。那法如果离了众生也是一样，不能闻不能见，因为众生跟法它是相依相待的，缺一个另外一个就不起作用。好，底下须菩提问，就是随顺信解啊，般若是不是都是要修行很久的人才能够信解生般若呢？啊，那佛是分别答的。啊，这里问哦，之前已经问到菩萨发意即时供养即佛能顺解，随顺信解生般若意。那为什么现在又更问呢？啊，论主回答。上面佛说般若无闻无见，啊，这个就是在讲义1773页啊，这里提到般若无有闻者，无有见者，般若波罗蜜无闻无见嘛，啊，那义说见般若经卷如见佛，读般若经啊如从佛闻啊。这个就是1772页倒数第二行啊。如果菩萨见般若做思念啊，就好像我见到佛；如果听闻般若，就好像我亲从佛闻那样子啊。所以一个说见佛啊，听闻佛说法；一个说哎，般若不可见不可闻啊。那以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说般若，一个说般若可见可闻，一个说般若不可见不可闻，所以还问佛啊。那如果一般凡夫啊，有所执着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可见可闻的话，一个对，那另一个就错了啊。为什么两个看起来矛盾的在一起说呢？啊，这里啊，论主啊，替我们解说啊。就是来猜测须菩提的本意呢，他是这样子的：菩萨几时行而得方便，能够行有，能行无。行有 而不堕三界，行无又不堕断灭。哦，啊，虽然说可以听闻，可见可闻，哦，或者不可见不闻，但是呢，不堕两边，能随顺般若波罗蜜行，哦，就不落两边的行中道。好，那佛分别回答，有此事不定，应当分别说，或有菩萨出发心，便能习行顺身六波罗蜜，或有菩萨九发意，虽然供养千万诸佛，但是他以有所得来行六度，不但不信受般若，甚至还毁谤般若。底下解释经的几个语词，什么叫习行般若的习行，就是一心信受常行。方便力，就是他虽行六波罗蜜，起福德因缘而心不执着。于诸法无所破坏，就是菩萨信力智慧力大故，听闻大圣身法，即时能够生信心，起净信。听闻声闻法，声闻法也是解脱法，也能够起信心。听闻外道在家出家法，亦不破坏。而于中出二种力，出哪两种力呢？一个就是分别，这是正道，另一个是非道。我们要舍非道来行正道。二者，一切法入般若波罗蜜中，就不再分别，这是正的，这是邪的，这是是，这是非，也无破无取，无受就是无取。不见诸法无力者，就是上面所说的出二种力。福德具足故，终不远离六度乃至净佛世界。像这样的菩萨，虽然是心发意，但是他也能够信受身般若波罗蜜。另外一类有菩萨九发意，虽然他供养千万亿诸佛，不过他以有所得来行六波罗蜜，不信受般若波罗蜜。此中佛自说因缘，这不只是现在世了，那过去世听闻声般若的时候就不信受，就起立就离开了啦。那么现在佛为他说，他因缘还没具足啊，他也同样不信受。破般若罪业果报故，说这个人不信受业因缘故，因为他不信受般若造业，起愚痴业因缘，得愚痴业因缘故，他怀疑啊，怀疑法啊，甚至怀疑说法人啊，起疑悔恶邪，着心转征啊，着心转征于大众中，就破坏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佛母啊，他是可以出生一切善法一切智慧的啦，结果他破坏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就破坏三世十方诸佛的一切智。那这样的破法，就会感得种种的苦报，先受地狱苦。破三世十方诸佛一切智的罪，转身堕大地狱，转身是命中啊，不是说身体也向后转，这个转身就是命中。去世之后，他就堕阿鼻地狱啊。那阿鼻地狱，这里提到时间很长啊，无量百千万亿年啊，受忧愁苦恼，忧愁是心的苦了啊，那恼是身的苦。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这个是在比喻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种的福德因缘很深的话，他可能升到天啊，那天这么命中，如果这福德因缘还没具足啊，他会再转生到其他的天啊。 那同样的罪业因缘也是如此啊。有福德就上升天嘛，那罪业的话就往下到地狱了啊。下有八种大地狱。那八种大地狱又各有十六小地狱。那这些地狱大家详细的可以参考大乘卷十六。卷十六那边也提了很多。那这当中以阿鼻地狱最大，其他的须弥四天下也是如此。那在我们三千大千世界中有百亿的须弥山，那有百亿的须弥山呢，就有百亿的阿鼻地狱了。所以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因为阿鼻地狱有很多啦，从一个阿鼻地狱啊，这一报说完又到另外一个阿鼻地狱，如人从会至会，比如这个地方聚会又到另外一个集会，又如入正位者从天上来受人间乐，比如像出国的圣者啦，他并没有今生就入涅槃嘛，他也先往生天，先到天然后到人间来，那从人中又到天上受乐，他极其往返，那如果这个世界火劫起，但是他的罪还没尽，又转到其他十方世界的大地中受罪，如果那个世界火劫起又辗转到其他地方，就这样辗转来去，那受畜生的苦也是一样，如果破般若罪稍微减轻一些以后，他不是就因此而得人身哦，他还会辗转升到多苦的畜生道中。那这个世界火劫起，他又转生到他方世界的畜生道中，辗转受苦啊。啊，那个世界火劫起，他又来这个世界。那这样的畜生道的罪报，又转轻为，或许就得人身。但得的人身啊，并不是生在富贵家，他是生下贱家，有的生在生盲家。为什么生盲？因为他不想要见般若经啊，或者说不想见说法者，因为有这样的罪报呢，所以他生在生盲家。那为什么会生在下贱家？因为他轻贱说法人，所以他生在旃陀罗、除粪人、耽死人等下贱家。所以我们想要生在高贵的地方，我们就不要轻贱别人，我们轻贱别人的话，自己那就会如是因如是果，就会生到下贱家。毁谤说法者，那就无舌，不想听闻，那就无耳，又动手啦，毁坏般若经啦等等，那就无手。此人心虽爱佛，但是愚痴无知的缘故，毁灭佛母。佛母就是般若啦，你如果真爱佛的话，应该佛母也要爱啊，那你毁灭了佛母，那佛还会爱你吗？当然不会咯，毁灭般若，破坏法藏，破坏法藏故，那就生到无三宝之处。好，底下问，那经提到说生到地狱畜生，为什么不说生恶鬼？好，论主回答，破坏法者多以两种烦恼，就嗔恚还有愚痴，那会感得恶鬼报的主要是悭贪，那因为他这个破法人悭贪的比较少，悭贪的烦恼比较少，主要是嗔恚跟愚痴，所以感得这里就没有提到说生在恶鬼中。 好，所以这破坏般若正法，他所得到的罪很重啊。那舍利弗认为，那破坏法的罪很重，那跟忤逆罪比起来如何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63卷的讲义也请准备啊，谢谢。